今天继续哥罗西书的最后一次的信息了。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事工的伙伴，或者是就是我们在教会服事上的朋友，或者是伴侣，或者是伙伴。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十节到十八节。哥罗西书四章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见证的。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邻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前几天，就是过去这个礼拜的星期二，就10月27号，师母跟我得到了消息，去参加有一位叫做令维亚牧师的追思礼拜。这令维亚牧师呢，是在就是27号的前的五天，就是在10月22日呢，就离开这个世界被主接去了。我们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他有他的一些的，就是那个他的生平的一个记述。他上面特别就描述他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还把他捡起来。所以很有趣的，他说他在世的日子是98岁又8个月又25天。就差一点就100岁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呢，他的太太就是令师母呢，是在上个月，就是911那天被主接去的。他们夫妻二人呢，辗转了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一路的侍奉神还有他的教会，并且他们也是常常的回到大陆去宣教，这数十年之久。他们能够在短短的不到两个月，就一个半月的之间呢，就先后就去世了，这个也是一个福气。因为我们几个月前碰到了令牧师师母呢，我们知道这个师母呢的情况比牧师还要差，后来我们才知道令牧师90几岁的老人还要照顾他90几岁的太太，所以神恩待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你我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夫妻两个人能够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先后离开，这个也是一个福气。那我们与令牧师跟师母认识了有30多年，我们在沙勒就认识了他了，他也是我暗牧团中的一位牧师。所以在追思礼拜中，因为 COVID-19 的缘故呢，参加的人不是很多，大概也许有40-50个人，否则可能会更多。 在这个中间有几位牧师，比如说是在 Greensboro 的张士一牧师，还有就其他他过去的同工呢，都分享了林维亚牧师对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在信仰上的服事长远的影响力，他们都做了美好的见证。可见呢，利牧师跟师母可以说是很多人他们的属灵的朋友，还有他们事工上的伙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在家是要靠父母，出外要靠朋友。你不能整天待在家里，你到外面的父母不能跟着你走，只有靠朋友。那圣经也有类似的教导说，朋友呢乃时常亲爱，弟兄呢是为患难而生，在箴言的17章的17节。朋友我们要时常亲爱，真正的弟兄，这个不只是肉体的弟兄，也可以是属灵的弟兄呢，是在患难中才产生的。好日子你看不出，好日子都是酒肉朋友，酒肉弟兄，只有在患难中你才能够见真情。那中国人又有一句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那圣经也有类似的教导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呢，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呢，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呢，强如远方的弟兄，在箴言的27章的第10节。就是你相近的邻舍是远超过你远方的弟兄。那这一些的劝勉人的话的教导呢，都是在强调朋友的重要性。可是在这里呢，牧师要反复的强调一个非常重要却是被人所忽视的一个观念，就是对所有的夫妻而言，对所有的丈夫妻子而言，你的配偶必须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可以有很多的朋友在外面，可是你的配偶，不论是你的先生、你的妻子，必须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是当亚当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神为他造了夏娃，伴随着他。所以配偶必须是你最好的朋友，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牧师看到了很多的例子，实在是心中也很有伤感的地方。配偶必须是你最好的朋友，就像我刚刚提的这个例子，利牧师跟师母，他们婚姻也许有起起伏伏，个性有不同，可是他们伴随了一生，死也不过两个多月不到的时间，先后离开了世界。因此呢，不论是对朋友来讲，尤其是对夫妻来讲呢，有几个条件，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不可有秘密，夫妻之间不可有秘密，不可有隐私，否则你们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秘密就造成你们隔绝的一个破口。然后彼此之间呢，必须要有话题可说，必须有共同的嗜好，必须在家里有东西可以说，可以说一些轻松的话，开一些玩笑，必须有话题可说，不要到了家里相见就是没有话可以说了，没有共同的嗜好，这个是也是造成夫妻很大的问题。然后呢，彼此之间就是我们前两次的信息就讲到爱心的见证，就是要有怜悯，要有恩慈，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包容，要饶恕，要彼此顺服，要彼此相爱，这个都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并且去做的话，我相信你的配偶 一定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当然不，重点不是在夫妻，重点是在我们在教会中的，在服事当中的一个伙伴或者这个朋友。如果与你一同生活这么久的配偶不能成为你的好朋友的话，其他外面的偶尔见几次面的人能如何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呢？那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呢，朋友甚至夫妻之间就会发生决裂的现象。在旧约，早在旧约弥迦书的第七章的二到七节，弥迦就已经警告我们，这个末日在罪的影响之底下呢，朋友之间会造成这种状况。我很快的念一次弥迦书的第七章的二到七节，他说地上的虔诚人都灭尽了，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都埋伏要杀人流血，他们用网罗猎取弟兄，弟兄都放不过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呢要贿赂，位分大的呢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最好的呢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跟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你们必扰乱不安。因此呢，你就不要依赖你的邻舍，连邻舍你都不可以相信他，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呢，儿子会藐视父亲，女儿会抵抗母亲，媳妇会抵抗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是我们末世的一个悲惨的这个状况，弥迦早就告诉了我们。可是弥迦在这里给我们一丝的盼望，他接着说，至于我呢，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即使我在这种悲惨的状况之中呢，我只有仰望耶和华，只有等候那一位救我的神。旧约如此说，到了新约，耶稣再重一次的来警告了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2章的51到53节，耶稣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我来是要叫人纷争。因为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都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那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要相争，女儿要跟母亲相争，婆婆跟媳妇要相争，媳妇和婆婆要相争。这个是耶稣涂了一个目前现在的这种状况，这个不是耶稣的本意，可是耶稣来到世上，必定有人会与他结合，有人会与他分离。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就造成了两派，会彼此的相争，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现在美国就成为两极化的，两极化的。我随便只要丢出一个话题呢，一定会成了两个正派会打来打去。我随便提出一个选举，你要选谁呢？两边都会争，父亲会跟儿子翻脸，儿子会跟父亲翻脸，那都不用讲了，朋友会跟朋友翻脸。那我这几天看那个新闻，就是 CNN 有一个黑人的reporter， 他是非常恨恶 Trump 的人，他居然说什么，我要跟我的很多的好朋友断绝，因为他们投 Trump。 就一个 Trump 这个名字，就跟朋友多年的友谊都可以断绝，那这种友谊值不值得保留呢？我们都好好思想。所以耶稣就说了弥迦书的那句话，说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是现今很悲惨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呢，主要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承担的在教会事工上的责任，尤其是强调在话语这方面。所以我们提到要祷告，祷告呢，我们必须要恒切，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必须要感恩，我们必须有目的的祷告。然后呢，我们曾经说过，我们又用嘴巴的话语去做见证，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把握机会，我们要使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口中，我们的话要像盐调和一般，充满恩惠的言语。然后呢，我们最后提到，我们要分担彼此的重担，所以我们要告诉别人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也要使人知道，彻底的 get a message, 彻底的明白我们告诉他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要安慰别人的心。这个是我们上个主日的信息，强调了事工上的责任。然后在今天的这个信息中呢，我们是要指出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拥有，应该想办法在教会中有一群你事工上的伙伴，或者是你的真心的朋友。就是借着这一群事工的伙伴呢，或者是同工呢，我们彼此来扶持，我们相互来勉励，来一同承担神给我们事工上的责任。我们上次是讲到是话语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现在呢是说我们必须培养一些伙伴，因为在神的眼中呢，做工的工人呢永远是比工作的本身还要重要。如果神只看重做一样工作的话，他不需要人，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人做事还很啰嗦很麻烦的。可是神要借着人去做一件事情呢，来雕塑这个工人，因为工人是神所看重的，而不是工作。因此在我们的眼中呢，我们要看伙伴呢比神给我们的责任还要重要。我们不要像一般世界的人，欲达目的呢不择手段，可以踩过朋友的骨头，一将功成万骨枯，只要我达到一个责任，我可以牺牲任何的人。这个是属世邪恶的观念。因此在我们的眼中呢，责任是重要，可是伙伴是更加的重要。你不要为了达到一个责任呢，失去了伙伴，那你这个责任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要在做责任，就是完成我们的责任的过程中，使伙伴的关系越加的好。就在讲到就像夫妻一样，夫妻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只是为了有这种性的行为生孩子就算了，等到孩子长大呢，两个就分开了，责任达到了。不是的，那个责任达到责任的过程中，夫妻之间的伙伴的关系要更加的亲密，因为伙伴比责任还要重要。圣经告诉我们，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在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因此呢，唯有同心的伙伴呢，才能够同行的来承担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责任。同心要在先，同行才能够达到，否则都是各行其路。然后在这个第四章的十三节中呢，保罗呢就提到了三个城市的信徒都是保罗事工上的伙伴。第一个就是哥罗西这个教会，就是哥罗西书的这收信的这个城市的信徒。他在第四章的十三节是用你们来表示这个哥罗西教会。这个城市呢，哥罗西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哥罗西 在整本圣经中只出在哥罗西书中一次。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呢，是以冷水，就 cold water 出名的，并且他们的冷水呢，使人喝起来感觉清新的功效，会 refreshing， 是很好的冷水。然后呢，另外一个城市叫希拉波利，那这个城市的名字呢，在也只是出现在哥罗西书中的一次，就是在第四章的13节。然后呢，这一个城市是以热水，就是温水或者是温泉，不能讲温水，热水，热水，热泉出名，并且它的水呢是有医治的功效。那在这个其中呢，又跑出一个城市叫老底加。那老底加这个城市的名字，除了在哥罗西书中出现呢至少四次以外呢，另外就是出现在启示录中。那这个城市是以温水出名，可是这个温水呢，因为是不冷又不热呢，使人感觉到恶心的感觉。所以在启示录中，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都有说话，其中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加的教会。主耶稣对老底加教会的评语，在启示录中的第三章的14节到16节是这么说。他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加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么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读启示录的人都很清楚这段话，对老底加的，因为老底加这个城市就以温水出名，这种水使人恶心。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三个城市的信徒，事实上他们都有所代表，一种是冷水的，一个是热水的，一个是温水的。我们等一下就会慢慢清楚，因为我们要了解，在保罗一生的侍奉中呢，他对外呢是宣教，要得着人的灵魂，带人来信主；他对内呢是要栽培，所以他建立事工上的伙伴。所以在每一卷书信的结尾，他都会提到一些人的名字，是他事工上的伙伴。在罗马书16章是特别多，他一共提了26个人的名字。那在这一卷书中呢，他当然提了8个人的名字，可是主要是提了6个人是他事工的伙伴。那其中3个人是犹太人，是这边有讲是奉割礼的。然后呢，这3个人就是亚里达古、马可还有尤士都，另外3个呢是外邦人，就是以巴佛、路加跟迪马。从这些人的名字表面看来，我们不以为然，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如果是这样子，保罗不会把这个宝贵的东西写在哥罗西书的最后，那个圣经也不会把它放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必须仔细的探讨这6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发现呢，当他们在与保罗同工之后呢，他们生命就产生了一些的改变。然后呢，就好像前面的我们说过，保罗写提到了3个城市的信徒，那我们今天也要把这6个人也同样分成3组。那这3组呢，都可以代表我们在教会中会遇到的3类的人。这3类的人会是成为我们事工上的伙伴，大体上就只有这3类的人。如果我们在教会服侍久的话，你遇到的人大概就这3类。然后我们遇到的伙伴，这哪3类呢？第一类是一同做工的人。 第二类是持续祷告的，第三类是贪爱世界的。相信我们会信息之后呢，你可以思想一下，你在温莎华人教会你遇到的，不管是弟兄姐妹、同工伙伴、朋友，是不是就有这三类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同做工的。一同做工的呢，我们就很清楚，在这一同做工的人中呢，包括了三个犹太人，圣经说是奉割礼的，就是亚里达古、马可，一个叫耶稣是称为犹士都的，另外一个就是路加，这四个人，三个犹太人，一个外邦人，是一同做工的。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保罗最需要人支持他的时候呢，他们都忠心的陪在保罗的旁边来安慰他，与他一同做工。这四个人，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亚里达古呢，你如果把他的名字在圣经中查的时候呢，除了在哥罗西书之外呢，几乎都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所以你可以把他跟保罗之间的联系呢，你就会发现他的很多的特点。他的特点之一就是说，他不只是与保罗一同做工的，是在这里，这哥罗西书所说的，这些人是与我一同做工的。然后呢，他也是与保罗一同坐监的，就一同坐监牢的，一同坐监牢的。他原本呢是铁萨罗尼加人，他后来呢就与保罗同行的一个伴伙伴，与他一同的出去宣教。甚至他在了以弗所这个城市的时候，因为保罗传福音的关系，这个城市引起了暴动。他在那个状况之下，都会为保罗冒生命的危险。使徒行传的19章跟20章，你们可以去看。他愿意为保罗犯上生命的危险。然后呢，使徒行传27章就描述他与保罗同行，坐了船去罗马接受审判。因此呢，他必定与保罗一同经历了那艘船在暴风雨中所受到的迫害，所受到的危险，在使徒行传27章都有深切的描述，他都与保罗一同经过了。所以因此我们把他的特点总结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人无论保罗是处在什么的环境之下呢，他总是选择了忠心的陪在保罗的身旁，其中包括了远行。当时的远行不是买张机票就可以做了，要走路的或者是坐船的，所以呢远行是很辛苦的。然后呢暴动，我们看到现在 Philadelphia 啊 Pennsylvania 前几天的暴动，那个时候的暴动也是更可怕的，因为没有所谓的警察或者是政暴的警察，暴动就是暴动了。然后呢风暴、暴风雨这个状况，那个时候船只是木头做的，暴风雨一打就破了，不像现在的除了 Titanic 以外呢，很多那个大型的游轮在暴风雨中都还能够存活的。甚至呢到了监牢，他与保罗一同坐监的，这个就是反映说这个人真的是与保罗一同做工的，不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他选择愿意这么做。一同坐监的呢，这一个字呢很有趣，这个字呢不是指罗马的一般普通的或者是正常的囚犯，因为这种人的本身呢是没有犯罪的，所以被关在监牢里。这种人是陪同别人犯罪的囚犯呢关在监牢里，他主要的目的是陪着他，可以帮助他，可以安慰他，可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种是一同坐监的。 不是他作奸犯科被关在监牢里，这种人不是，这种人可以随时离开的。所以这一种一同坐监狱的人呢，是为了主耶稣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呢，而成为一个自愿的囚犯。在保罗的生命中呢，一共有四个人都是愿意甘心与他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一个一同坐监的呢，跟我们上次在第四章的第七节提到一个叫推基古的人，就是这卷书信的词信人。他保罗说推基古是与他一同做仆人的，一同做仆人的他本身也不是个奴隶，也不是个仆人，可是他为了主耶稣基督还有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他放弃了他自由的身份，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成为神的奴仆，来服侍人，来服侍神的教会。一同做奴仆的跟一同坐监的，一同做奴仆的稍微还容易一点，只是做个仆人嘛，哈。坐监的就不一样，你坐到监牢里去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亚里达古这个人。很快我们要看马可，马可我们就知道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在早期的教会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都知道马可还有提摩太前后书的作者提摩的收信人，还有提多书的收信人提多，都是比较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常常派他们到各处去传道，就借着这个传道呢与保罗一同做工。可是马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因为他曾经离弃过保罗，可是在神的恩典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在他的表哥巴拉巴的鼓励之下呢，马可又重新的回到了服事的工厂，能够与保罗呢一同的做工。所以在哥罗西书这里呢，当保罗提到马可的时候，还特别提到巴拉巴这个名字，还一再的吩咐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说，马可如果到你们那里去呢，你们要特别的接待他，不要因为他曾经离弃我呢，对他就抱着这个不同的眼光。所以他特别提到马可，特别讲了这句话，提到其他人都没有提到，就是因为他不希望这些教会的人因为马可曾经失败过而看轻他，反而更要接待他。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叫耶稣尤士都的。耶稣这个字呢，应该是耶稣，因为耶稣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希伯来人的名字，非常普遍的。我们在瞎了就碰到一个墨西哥人叫做 Jesus， 就是 Jesus， 就是耶稣。在现在很多墨西哥人的当中，一大堆人都叫耶稣的，因为他们以取耶稣这个名字为荣。可是中文圣经为了使别人跟这个耶稣基督有所分别，所以就刻意的翻成耶稣。可是你如果看所有的英文圣经都翻成 Jesus， 就是耶稣。那圣经还很有趣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名字叫耶稣的，就是百姓要求比拉多释放的那个巴拉巴。在马太福音的27章的16到17节，中文的新译本特别有讲到，是这么说，马太福音27章的16到17节这么说，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囚犯，名叫耶稣巴拉巴。众人都聚集的时候呢，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是这个叫耶稣巴拉巴的呢？还是这个叫做耶稣的基督呢？那你们二选一。那很有趣的，巴拉巴这个名字呢 ，Barabbas， 就是叫做父亲的儿子的意思。 英文叫阿爸是就犹太人，阿爸就是父亲，所以他是 son of Abba， 就是父亲的儿子。所以巴拉巴这个名字很有趣，是叫父亲的儿子的意思。因此呢，如果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马太福音27章这个故事的时候，会发现很讽刺的。因为比拉多呢，是让百姓做一个选择，选择那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要他们选择这个耶稣基督，或者是选择耶稣巴拉巴，巴拉巴是父亲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选择弥赛亚呢，还是要你们要选择一个叫父亲的儿子？结果呢，他们选择父亲的儿子，而拒绝了神差派的弥赛亚，这个是人类的一个悲剧。所以从这个耶稣犹士都，这个耶稣，这个或者是耶稣，可以让我们想看到他这个名字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犹士都呢，我就不太多提，犹士都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是罗马人的名字。在圣经中常常把一个人罗马人的罗马名跟犹太名放在一起，因为犹太人被罗马统治，所以呢，他们父母给他了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可是为了在罗马政权暴政底下能够生活呢，他们都取了一个罗马人的名字，所以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在这边他讲耶稣是他，因为是 Jesus 是犹太人的名字，犹士都呢是罗马人的名字，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至少圣经也有另外还有两个人叫做犹士都的。然后这个例子就好像前面的马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马可呢是罗马名字，他的原名是约翰，所以他叫做约翰马可。可是圣经不太叫他约翰，因为圣经好多约翰了，已经有使徒约翰，有受洗约翰，如果叫他约翰的时候搞不清楚，所以当叫他约翰的时候一定会说约翰马可，约翰马可。所以这一个呢，我们看到耶稣犹士都呢，如果从他的名字来看，不论他的犹太名或者是他的罗马名，都是很普通的很平常的一个名字，那个当时很 popular， 父母生孩子都这个是最排行榜最前的名字。所以可以代表是说，这个人因为圣经没有特别描述他有什么作为，所以他可以代表一般普通的信徒。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必须多么的有圣经多懂，多么的有地位，多么的有财力，才能与人或者与牧师或与其他的人一同做主的工，不是，连这个普普通通的信徒都可以与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一同做工，那何况我们呢？我们也可以的，他有这样子的代表性。然后很快的就到路加，路加我们都很清楚，路加是个外邦人，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很奇特的一点是，在整本圣经66卷书呢，大概只有他是个外邦人写的两卷的书放在圣经神的话语的当中，因为圣经其他的书卷的作者呢都是犹太人。可是这一个路加呢也有特点，因为他是一个熟练的医生，所以路加是代表，尤其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呢，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使用他属事的技巧来服侍神的例子，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弟兄中有医生的，有护士的，有等等等，他用他的专业来服侍神，路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然后呢，路加不只是熟练的医生，他是一个忠诚的伙伴，因为 到了最后所有的人都离弃他的时候呢，只有路加留在保罗的身边。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有提到，只有路加留在他的身边，可见呢，路加是医生，保罗可能多病，他就陪着他走完人生的道路。然后呢，路加也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历史家，所以他在写，不论是写路加福音，是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他都会去考察，他都去考察到底这些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不是真正的发生了。他是个以历史学家的角度呢，来看耶稣基督生平的故事，他可以证明说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了。所以他写的福音书呢，特别的仔细，他是个非常仔细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医生都是仔细的，那他有这样子的不同的品格。所以呢，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到，一般做工的呢，这四个人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代表什么呢？亚里达古就代表有一个人愿意走恶里路，愿意走恶里路来与神的仆人一同做工，他甚至一同做监牢都愿意，这是已经远超过恶里路了。马可呢，是代表了曾经失败过的人，他不气馁，他重新的与神的仆人一同做工。尤士都可以代表一个平常的普通的人，没有所谓的大作为，圣经也没有特别描述他，只是把他的名字是普普通通的名字，不论是以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是普通的名字，尤士都呢，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种普通的人也是可以与神的仆人一同做工的。那路加呢，是代表了一个忠诚的敬业的一个专业人士，他使用神给他的技术来与主的仆人一同做工。然后呢，我们接着要看另外一个人，就是持续祷告的。持续祷告的在第四章的12到13节提到了叫以巴弗的这个人。以巴弗是以他是持续的祷告呢，来成为保罗事工上的伙伴，一直提到他的祷告。第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牧师再念一次：在你们那里的人，做主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以呢，对以巴弗来讲，祷告的生活呢，是他侍奉的秘密，他祷告的生活。所以他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祷告的勇士，我们常说Prayer Warrior， 他是祷告的勇士最好的榜样，就是这个以巴弗，他用持续的祷告呢来服侍神。那保罗在这边指出以巴弗持续的祷告有一些的特点，他的祷告是长长的，保罗用长长这个字来形容长，我们的和合本只说常为你们，这个长，新版本的和合本是就翻成常常 always。 那保耶稣也对常常的祷告也有一个教导，在路加福音的18章第一节，就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祷告是要常常的。那保罗在这本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说什么？我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是常常为你们祷告，都是常常这个字。所以他的祷告是常常的，耶稣已经用比喻说要常常祷告，保罗自己也表达我是常常为你们祷告， 这个祷告的勇士以巴弗也是祷告是长长的，他祷告不只是长长的，他祷告是接力的。保罗用接力这个字来形容，接力呢原来是一个运动的术语，运动员的术语，就是描述一个运动员他为了要得着那个奖杯呢、奖赏或者冠冕呢，他就努力不停的接力的去做，拼老命都要去做，为的是要得这个奖赏。那同样的，耶稣也用过这个接力来形容，在路加福音的13章的24节，耶稣说，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就是你们要接力进那个窄门，就是要进那个天国的窄门。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那个窄门，你们要去接力的进去。所以以巴弗的祷告是接力的祷告，因为祷告太困难，所以他要接力的，因为他要得着那个冠冕。然后保罗也有同样用了这个接力，在别的地方，他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的25节中和合本是说，凡是教力增盛的，就是原文就是接力，凡是你努力的，诸事都有节制，可是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可是我们却不然，我们却要是得那不能坏的冠冕。得坏的冠冕的那些人都在接力，那我们是要得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我们如何不接力呢？保罗在哥罗西书这一卷书中的第一章的29节又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我要尽心要接力。所以接力是祷告的一个秘诀，这是以巴弗所做的，他的祷告是接力的。那他的祷告不是笼统的，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不是那些模糊不清的，他的祷告是个人的，是有对象的。所以他这边说，他常常是为你们，他是为你们祷告，不是为那个空气，不是为那个远方都不知道的人祷告，他是有一个对象的，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为老底加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希拉波利，所以他的祷告是有这个对象的。然后呢，他祷告是非常明确有目的的，他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所以他的祷告事实上也应该是你我的祷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希望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完美，希望我们的信心是充足的，是有大信心的，希望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道德呢是无可指责，是可以站立的稳的。这是他的祷告，他用这一个来做事工上的伙伴，这个就是以巴弗。最后呢，我们要提到一个所谓的贪爱世界的，就是这个叫迪马的。在保罗的书信中呢，迪马这个名字呢一共被提了三次，如果把这三处的经文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悲剧的故事。第一处呢，当然两处都是跟哥罗西教会有关系的，有一处在另一卷书叫做腓利门书啊。下个主日呢，主许可的话，我会讲腓利门书，因为就持续哥罗西书，这个是等于是姐妹的书，是给同一个教会，可是腓利门是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弟兄叫腓利门的。他给腓利门书的时候有提到了迪马，也提到了马可，也提到了亚里达古，也提到路加。然后呢，在我们读的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的14节呢，他是特意的跟路加放在一起。然后他最后一次被提到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的10节，是说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加去了。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最后一封，他写完提摩太后书不久就死了，为主殉道了。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说他既然是写的最后一件书，就是代表了他离开世界之前迪马最后的属灵的景况，就是贪爱世界离弃他。所以迪马是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这个缘故呢，他就选择了要离弃保罗而去。那事实上我们刚刚有提到，迪马不是唯一的一个离弃保罗而去的人，因为马可就曾经在宣教的路上呢，因为宣教的路上太辛苦，他就离弃保罗，离开了巴拿巴就回家去了。可是后来在神的恩典跟巴拿巴的鼓励之下，他又再一次的回来，也得着了保罗的认可。所以在哥罗西书中，我们刚刚提到第四章的十节，他特别提到了巴拿巴、马可，还要哥罗西教会的人要接待他。同样的，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你要知道我们刚刚看讲到迪马的时候是第四章的十节，第四章十节，现在到了第四章的十一节，当讲到迪马离弃他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唯有路加和我在这里。然后你来的时候呢，就说提摩太啊，你来我这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这一个呢，都马可、迪马都离弃过保罗，可是一个回头了，就是马可，一个可能至死都不回头。就好像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也是很多人离弃耶稣的，彼得三次不认他，那犹大呢出卖他，可是彼得回头了，犹大至死都不回头。同样的道理，因为呢，关键就是在贪爱现今的世界。因为你我在侍奉与人同工的时候，我们都有血气，我们都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一定会有。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回头，有没有重新的去包容人家，去饶恕人家，存谦卑的心到人家的面前。这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是看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以后，迪马的名字就消失了，可是马可的名字还存在。同样是离弃保罗的人，可是迪马呢是消失在他所贪爱的世界里，他在世界中消失了。我们要了解，当保罗讲到现今的世界的时候，他是指现在这个世界背后那双看不见的一种体系在推动的，在运行的那个看不见的体系，更可以说是这一个没有神的社会，英文是 Society Without God。没有神的社会，就是你我今天活在2020年11月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神的社会。当然很多教会还存在，很多的基督徒都还敬拜神，可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呢，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神的，或者说是拜假神的，拜魔鬼的，是我们现今的世界。所以呢，同样的，这是现今的世界的这个状况。可是在这里呢，保罗所说的贪爱呢，它的原来原文希腊文是 agapao， 是爱的意思。原来没有贪这个字，所以它原文没有所谓的贪爱，没有这种念头，是爱。 这个 agapao 呢，它的是动词，是去爱，它的名词叫 agape，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agape， 爱加倍的爱，就是爱，神是爱 agape。 那 agapao 呢，你大概可以听得出是很类似的字，一个是名词是爱，一个是 agapao 呢是个动词，是去爱，所以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与坏。可是 你要分辨他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就要从他爱的对象和他爱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来决定。有你的对象，我如果今天爱这个世界，为的是要希望这个世界的人能够信耶稣，我这个爱就是爱。我如果爱这个世界呢，只是沉迷在这个世界的歌舞升华这些糜烂的呢，我就变成贪爱。同样是世界，可是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动机来决定你这个爱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当迪马贪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帮助他更加的为主做工，而是选择了离弃保罗，那个世界他是贪爱的。那爱的 agapao 呢，在哥罗西书中一共出现两次，都是正面的。一个是在哥罗西书三章的十二节说，你们既是，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这个是被动式，就是说你们是被神所爱的人，神爱了你们，你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等等等。你们是一群被这个圣洁伟大的神所爱的人，神爱你这个罪人，爱我这个罪人，可是他的爱是没有不良的动机的，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任何的好处，所以他的爱是纯洁的，所以这个就是爱。然后呢，在哥罗西书的四章的三到第三章十九节，我们很熟悉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这个爱。所以我们做丈夫的爱妻子，就好像神爱他，就好像耶稣基督爱他的教会一样，对象是对的，爱你的妻子，不是爱别人的妻子爱你们自己的妻子，对象对了，动机也对了，因为你们爱你们的妻子是不求回报的，是没有假设的，哦，有条件的，那个动机就不对了。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是毫无条件的，所以不苦待我们。然后呢，同样的道理，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呢，这个使徒约翰这么说，不要爱世界，他用同一个字，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如果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当我们选择在世界跟神这个当中选择的时候呢，我们二选一，我们如果选择去所谓的贪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我们爱神的心已经不在了，二者不能共存。所以当迪马贪爱这个现今的世界的时候呢，他爱保罗的心就已经不在了，既然爱保罗的心不在呢，他自然的只有选择离弃了他，这个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在提摩太 就讲到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提摩太后书四章的十节，如果我们有手中的圣经，你看到第八节的时候，也许时间不够让你们去翻，你们就记得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的八到十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呢， 保罗先讲到了一件事情，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这个冠冕要赐给我，还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爱慕就是 agapao。 所以这一句话，所以圣经非常奇妙，当他在讲迪马爱世界之前，他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保罗存留的，是这个审判的主有一天要来要赐给我的，不仅是要赐给我保罗，还要赐给一切爱慕爱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结果呢，他就一转眼就又提到了有一个家伙不爱慕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选择了去爱慕现今的世界，结果呢他就离弃了我。所以迪马是确确实实的代表在现今的甚至在教会当中，很多人是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的缘故呢，而失去了他成为事工伙伴的身份的人。我们牧师很感慨，我们在教会中很多人这个主日受洗，下礼拜就回到世界中的，这个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呢要爱主耶稣的显现是很困难的事情，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爱世界是太简单了，因为世界是个门是大的，你顺着潮流就可以走的，你不需要花任何的努力，你可以顺水行舟。你爱神主耶稣的显现是你是逆水行舟，一个是顺水，顺水容易还是逆水容易，我们大家都是不是傻子都很清楚。所以呢，迪马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在教会中多多少少会有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总结呢，就看到呢，真的是在事工的伙伴是很重要的，比工作比责任还重要。像我们弟兄姐妹呢，就借着我们一同的敬拜，借着我们一同的查经，借着我们私底下的这交通呢，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到教会的当中，不能共同吃午饭聊天寒暄等等等，可是呢我们就好好的思想，等到2020年过去，2021年还会来的，然后等到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让我们想想在我们的周围到底有没有跟我们一同走这个侍奉的道路的伙伴，是我的好朋友，有一群是火热的可以一同做工的，有一群呢是可能是默默无闻的，就像所谓的我们刚刚讲像那冷水一般的，在那边默默的为你我来祷告的，那有一群呢就像那个温水，老底家的那温水一样，真的是不冷不热，他因为贪爱世界的缘故呢裹足不前，想来就来来教会，有需要来，没有需要呢还是世界可爱的多，世界呢我可以支取很多的东西，我世界没有什么规矩，没有什么约束，我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我想恨这个人就恨这个人，我想怎么样表达就怎么样表达，太容易了，我还是回到现今的世界好了。所以很多人就逐渐走向这个像迪马走向这个所谓的不归之路。这个呢我相信你只要在教会中待久了，你必然会遇到这三类的这个所谓的事工上的伙伴。求神帮助你我能够朝头两个这个去做，我们一同火热的热心的一同的来做主的工，或者即使我们是冷冰冰的，可是我们要在那个时候呢带给用祷告呢来扶持别人，好像一个清凉的水一样。求神让我们不要像老底家的，不要像迪马一样是不冷不热，因为我们贪爱了现今这个世界。所以呢这个是今天这个信息，当然结语最后呢15到18节保罗 就问安，是个很典型的他书信的结语，就是说老底家的教会的弟兄，还有灵法，还有这个他的教会，这个灵法事实上呢，在这边特别值得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因为牧师以前也犯了个错误，因为我是看和合本的中文和合本，这个灵法呢，我们都是把它写成男人的他，事实上这个灵法是女人的他，是个女，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家里有一个教会，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姐妹叫灵法的。然后呢，说你们念这个哥罗西书之后呢，你就要传给老底家的教会去念，那也要从老底家那边，我也写了一封信给他们。那至于这老底家这个书呢，圣经没有，有人不知道这卷书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遗失了，也有可能有人猜测老底家的信很可能就是以弗所书，这是圣经学者的猜测。那同时呢，保罗又再一次的嘱咐说，你们要对亚基布这个人呢，说你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这个亚基布很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就是我们下个主日会讲的腓利门书，很可能是他的儿子。所以保罗呢就亲笔问他们安，所以你们要纪念我为福音的时候，为福音的缘故受了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就结束了这卷书。所以从这卷书从头到末尾，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生活上生命上要做的见证，然后我们最后到了教会的事工上，我们神有给我们在话语上有一些的责任，我们要祷告，要见证，要分担。然后呢，我们就想到我们责任虽然重要，属灵的伙伴更重要，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知道在教会中的人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人可以一同活乐的与我们做工的，我们为此感谢神。有人可能是外表冷冷冰冰的，可是他在幕后为你我做祷告的勇士的，我们也为主，为了向神来感谢他。我们呢，可能会遇到一些是贪爱现今世界的，就像底马一样，他会离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呢，他们就撒手就不做了。我们也要能够了解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如此的话，我们就不是活在一个所谓的象牙塔的当中，认为凡事都是顺利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的伙伴呢，事工上的伙伴呢，必须要能够好好的培养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能够越加的亲密，因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是你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当然你的配偶是第一名的朋友，弟兄姐妹呢是排名第二的。那希望我们如此做的话呢，我相信你我在这个世代，不论是病毒，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等等等的状况之中呢，我们都是一个有和平的人，你我都能够成为神福音的和平的使者，将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爱我们的神，我们再一次的虽然时间有限，可是求神你这个无穷的话语能够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让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好好的寻找我们事工上的伙伴，我们珍惜每一份友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城市不论年日有多久，都求神让我们在朋友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培养那个真的是亲密的关系，我们常常能够包容对方，常常对别人的缺点我们能够忍耐，对别人的过犯我们能够饶恕。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足的地方求神你亲自的来填补，我们继续的来仰望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抱歉，有点超时了，时间我就交给你们。